科号 CM106。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我是金善辉，我是和平教会的执事，对，今天代表在这个北三教室做市长，那就是今天的第一堂是有关环境教育的讲座讲题，那讲题是对地有情，浅谈环境伦理与教育。今天在我们当中为我们做分享的是一对夫妻档，他们是黄大肯弟兄还有这个萧雅红姐妹，对，我们欢迎他。对，那接下来我对他们做一点简单的介绍。对，那黄大肯弟兄他的背景非常特殊，是有这个环境科学方面的专业。那他们两位都是今年初从台湾来到美国参加这个加入这个正道神学院，开始他们在神学方面的装备。那黄大肯是台湾大学的生物环境系统工程学系，还有研究所，还有大学，还有硕士的学位。那大学的辅修是经济学系，毕业后于国家实验研究院的科技政策中心担任研究助理，也在中华研究院经济研究院担任硕士级的约用的辅佐研究员，曾经参与台湾东部区域绿色国民所得账的编算、气象资讯对农民经济效益评估等研究工作。那在2008到2013年间，在台北市万华区的拿撒勒人会的信德堂担任执事，也做青年小组的辅导。那萧雅红姐妹也来自台湾，目前是在正道第二学期修读这个基督教研究硕士科，过去也是在同样的教会万华的宣圣会拿撒勒人会的信德堂服侍近五年，担任青少年大专生的辅导。那同时也在台湾的正道神学院的图书馆担任同工两年多，这就是他的专业。那现在他也是我们美国正道神学院的图书馆同工，毕业于台湾大学的图书资讯学研究所、台湾师范大学社会教育学系的图书资讯学组，就学期间担任研究助理，并且在各类型的图书馆工作。那在我们把时间交给黄大肯弟兄开始之前，我们请这个雅红姐妹为我们做祷告。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真的是何等的荣幸，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对这个环境的议题来做探讨，来一起讨论，这是你的恩典。主，真的是你起初创造这个世界，就是愿我们能够来成为一个好的管家，来管理治理这地。主，能够彰显你的荣美跟荣耀。主，但是曾几何时，真的这块土地，主有许多的破坏。我们在这几年看到怎么样这些大自然的环境的反扑，更促使我们去深刻的思考我们作为基督徒这个身份、这个角色的重要性跟急迫性。主，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都是你的孩子，也是主追寻追求学习的一个学生。让我们透过今天的讲题，或许是一个抛砖引玉，让我们在等一下透过我们的彼此的分享跟讨论当中，我们更认识你。主，谢谢你，求你来带领引导整个聚会从头到末了。谢谢你，将以上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那我们接下来就大家掌声欢迎我们黄大肯弟兄来开始今天的讲座。
好，谢谢大家，感谢神我们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在礼拜六的上午，那大家蛮辛苦的，就是在这个休息的时间来听这样子的一个分享讲座。那我是个人是很感恩啊。那我会就几个部分来讨论，待会我大概会利用30分钟的时间来讨论说对于基督徒如何进行环境教育，或者在环境伦理的实践的一些我想简单的想法。因为我过去其实是 是一个环境工程专业是就是主要是在做这个环境污染，那做的是做人工湿地，是建造一些植物，那处理环境中的污水，那也有参与一些是环境经济相关的研究，在探讨说这些自然资源有多少的一个价值，那实际上是不能够用一些市场的方式做衡量啊，所以我们有用一些其他的方式做衡量，待会可能在 Q&A 的时候，如果大家有兴趣也可以简单的来分享来讨论这样子。所以我报告的部分，我想待会会放一个10分钟左右的影片，是关于这个小老百姓其中的一位，然后在30分钟的简报，那之后就是我们大家互相交流。我想我也是跟各位先进长辈来请教啦，虽然说我是环境背景的，但对环境背景教育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广的领域，然后很感恩大家有兴趣，那我想我们可以互相来交流，来切磋这样子。所以这是我简报的大纲。好，那我们看下一个。好，下一页。那一开始我会介绍一位，这个还不是基督徒啊，那这个他也是单纯也不是任何环境专业，他就是喜欢高空摄影。好，那他单纯在是一个公务人员，高工局高速公路管理局的一个工程师。那他其实是为了摄影，那在透过高空摄影，他就有一个想法，就是看到说，在高空摄影看到台湾土地有许多的破坏，他就有一个心愿，说拍了一个纪录片。那这纪录片其实在台湾本地，他上映的时候刚好人在台湾，因为我是今年1月才来到美国啊，所以这其实在台湾引起很大的一个回响，那也包括对我们在台湾那些环境运动、环境工作者有一个蛮大的鼓舞。很多的人老百姓走去票房来思考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对待这个土地。那我想我们有10分钟的时间，可以先看一下他的这个片子一个简单的介绍这样子。啊，对对对，要关一下，比较清楚。对对。
星点点的海上枯红，看随风摇曳的金黄倒退，每一幕都美到让人叹为观止。但是这块土地美得让人感动，也伤得让人心痛。
我答案大概就是说，其实台湾只要是我想去的地方，可以去的地方，就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Thank you.
很奇怪，就慢慢的拿来的，尤其是台湾人多，老百姓，然后就来了个七个来了个，最近几乎是没有其他的比较的，我就得顺着七个来飞机来到北京的地方去，那个过程啊，其实啊也会有点害怕的感觉。
夜生活夜半精神与体力的折磨还是没有降低，国林可以说，因为他老婆二十年前就开始在空中上飞进入台湾，每个超过三十万的照片，连续几上国外发狂，让深爱正在实地的挑战。五年前，华盛顿杂志曾经带你看到，一波林花了两年时间拍摄红色的形象。在飞行十多个小时的过程当中，他会每个小岛背后可爱又美丽的传说深深着迷。
每个岛屿其实相貌非常神奇，其实很多一些特色非常的时尚，非常可爱。因为像譬如说朋友猫里，它好像还要像两只大猫来当飞机一样，这样可爱的有趣。
当然，台湾本岛上北中南东独有的景观，都曾是齐柏林二十年来心头大的梦想。
大概我们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引起了一些回响。好，那首先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哦，其实我自己念这个环境工程这么久的时间，大概大学四年，在研究所两年，很多景象其实我也没看到过。那很多美丽的地方其实我也经历过，就是说台湾有一个特有种叫台湾水酒，那它 本来快要灭绝了，因为它生长就只有在一个阳明山梦幻湖一个栖地里面。那我们的研究是刚好就在做生态富裕，那我们就是让这个水酒可以重新再长回来。那这个计划有成功，所以我们有参与一些很漂亮的地方啊，那也有遇到了一些就是很多环境污染的地方。那这边影片上映的时候遇到了几个，看下一张，几个一个问题，就是说它因为高山一倒下去，这个就没有什么阻挡，所以就遇到了说高山过度开发的问题，亲近农场。那本来中央政府是有这个宣誓决心啦，那因为这个也是不只是中央政府啊，还有地方的政治生态，对，所以我想这都是要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人长远的努力啊。那这有些是过去我们对于这种高山开发还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比较好的时候所造成的一个结果。那有发现的是日月光，就是说刚刚有拍到在高雄那边日月光的一个污染，那其实是很明显嘛。那政府就有去做承诺开发，那也就是说停工然后做改善，也发现了说他们其实有些暗管啊，就是说政府稽查用的一个，就是说稽查用，那有污染水从另外一个地方出去。那我这样六七年来就参与这样环境的工作，我其实也是感受比较深刻，因为我也有一阵子是在当监工，就是接受新北市政府的委托，那去监督厂商有没有实际的做一些好的一些管理维护在这个湿地里面。那我觉得其实还是除了政府部门以外，其实还是要有比较好的一个 NGO， 比较好的 NGO 去鼓励，因为 NGO 有兴趣嘛，那也有热情，那如果有时间去集合众人的力量去给政府压力。那我想政府是他其实就是需要民意的力量去推他啦，也是帮助他去面对一些现阶段的利益结构。 OK， 那我们看下一张。那所以上学期其实会有这个讲座，也是上学期在念神学院的时候修这个苏农牧师一个基督徒教育的课。那我们讲说我们从信仰里面怎么来看说其实这个环保运动其实基督徒某种程度应该是要走在更前面。因为就来说刚刚他讲说他看这个希伯来他看台湾土地他就觉得很美，有这样的爱。那其实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看到说创世纪神创造这个受造物的时候，神其实是相当喜乐的，神对受造物也有一个爱，那神也给人管理受造物的一个这样子的职分。那所以其实我读到这个陈思梅老师的故事我也蛮感动的，那我们后面也会介绍一些他翻译的一个教材。那他其实并不是我们讲说环境污染啊环境工程的科系的，他是一个在南加大的物理学硕士，然后来也念了一个道学硕士，那他是第六代的一个基督徒啊。那他后来成为一个家庭主妇，所以他其实在求学的过程里面蛮可惜的，他自己表达说他对环境议题就是三不不关心不清楚不知所措那他当他成为一个家庭主妇成为一个母亲的时候，我想我们华人有一句话说为母则强啊他担心自己小孩子吃到各样的有毒的东西啊，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应该要去了解，所以他就参加了主妇联盟，然后后来发现说主妇联盟他的一个目的就是一些实用的知识哪些有毒哪些没有毒，那哪些是一些比较环保的方式就怎么做堆肥啊怎么做厨余。大家发现说在这些环境领域的书籍大部分就是说我们一般如果不是基督信仰者就是赞叹大自然之美把大自然当作一个很美的东西。但是从信仰里面虽然说他是一个道学硕士就是说从信仰里面怎么来看环境议题人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觉得说这部分好像也蛮缺乏这方面的一个思想或论述的基础，所以他就来探讨一些西方在做环境领域环境伦理的一些牧师或者做这种生态神学的探讨人怎么样扮演这个管家职分的。那我们在后面也会介绍一些他所翻译的思想 Boston 待会我们会介绍。所以其实扮演他就成立了这一个叫一个叫台湾生态神学中心那后来叫生态关怀者协会，那也 不管是在社区办讲座，在教会办讲座，在基督教大学里面来开这样环境伦理的课程，在神学院里面做这样推广的工作，我想也是从一个我们来看来讲，是好像是一个平凡人，他过去真的是完全不知道环境领域该怎么做，那就是透过长期的毅力、长期的努力，去把这样子在信仰里面的对环境的观念来介绍出来。你看下一张 ，OK， 好，那我就来稍微简单的来介绍环境伦理的，我们在信仰里面可以怎么样来看环境的伦理。那其实创世纪一开始就有提到说这个管理的职分啊，这是神创造人的目的。那其实多次提到这样说管理海里的鱼啊，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那也再次二十八章又再提到了一次。那在整个五经里面，其实就有提到一些动物的一个受造物的一个福利，包括说其实安息日是让动物有休息的这样一个观念，就不仅人也休息，受造之物也一样是休息啊。那在挪亚之约里面，就是神在跟挪亚立约的时候，他其实也跟受造物来立约，就是说其他受造物也是说我们跟人一样不被洪水所毁灭，不被洪水不被有一个不被他灭族的一个保护啊。那这也是我们在谈说我们为什么要对一些濒危的物种进行保护的理论基础。那福音派一个非常权威的就是一位牧师斯托德，他也提到说人其实是要跟人对大自然的管理其实是要跟上帝交账的，并且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谈到管理这个字，就有点像说是在讲君王管理子民，那其实按照神的律法来管理，那不是一个绝对的专制不是一个任意而为。所以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其实 Rustin 在不管是基督信仰里面或者是在一般的世界里面，其实也是一个很被尊崇的环境伦理的学者被称为环境伦理学之父，他过去也曾经担任过牧师。那他认为说圣经的信仰是伴随着一个土地伦理，就是说人怎么样去对好好的对待受造物，这个是在其实创造里面就是神的心意。那神给以色列人要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他给他的诫命就是有神的公义和慈爱。那所以他在很早期的时候，他就开创了这个环境伦理学，他在探讨到底我们保护自然环境资源有哪些价值。那我后来其实有从事一些就是做这种自然环境价值的评估的工作。那一般我们在环境经济学里面会讨论说，我们有一个保护区或者有一个物种的时候，它其实有使用的价值跟非使用的价值。以前一般人可能说我们利用了会有价值，例如说我们种一些植物来吃啊，或者是有一些家禽家畜，或者是有一些保护区的时候我们可以去那里参观啊，去玩这样子。那非使用的价值就是说本身它的一个保留例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基因的多样性那物种的多样性都可以让这个多样性在这里维持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是后续未来以后可能利用的，比如说我们一些癌症的药物啊，一些特殊药物特殊基因是要从物种多样性里面去找出来。那也有一个就是说可以当作一个遗赠，就是说这个自然资源留下来之后可以是让后代子孙做永续利用的，或者也是说一个选择的价值，就是说我今天不用它，我先保留下来，那未来有需要的时候就是保留那一个选择权啊，保留那一个选择权。所以在做自然环境资源的价值评估的时候，有一些方法，例如说在美国或者在台湾其实都有用过这样的方法，就是说他们去调查一般的百姓愿意为每一个自然资源，例如说可能在某一个特定的物种国家公园，它出于一种义务，出于一种一个喜好，他每年愿意花多少钱来保护这个地方。那这是一种估算的方式啊，那并不全面就是说这个价值透过这样的估算方式并不全面，但是也是目前整个环境经济学家能够想出来比较好的方法其中之一。但也有一种叫旅行成本，就是探讨说当这个自然保护区在这里的时候，有多少人愿意从多远的地方花多大的成本来到这个地方。那某种程度也可以 反映出一些这些自然环境的价值。那我讲这个其实是需要各个领域持续来探讨的，不管是环境经济学家或者是神学或者哲学各方面来探讨说人们到底该怎么样对待土地。OK， 好，下一张。所以就像刚刚讲的说，救赎圣约里面有创造之约，那神一开始就是使用这地，这地发生青草，那地也生出各样的活物，那也各从其类，各种动物其实在神的一开始创造之约里面，那创世九章里面就看到神跟挪亚的后裔还有地和地上的活物立约，不灭绝，不用洪水灭绝啦，那也表示说神不愿意灭绝任何的一个物种。那所以这我们人在进行管理运用自然资源的时候避免物种灭绝的一个基础。那也圣经也提到说人神期待人顾惜所蓄养的一个动物。那同时在我们现在看动物跟圣经时代的人看动物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是说那时候动物其实有时候是很可怕的，因为是野兽进来其实可能是会撕裂人类的，那神同时也命令说就是说禁止野兽杀人啊，就是说双方其实是各有一些界限跟要遵守的规定。对啊，那其实神也让人可以吃动物啊，所以一个合理化的运用其实是可以。那到底怎么样神的一个完全的想法，那时间的关系我也没有非常多做的探讨，那我想我就是一个比较介绍性的把一个环境领域环境教育相关的一些思想跟资源在这个讲座跟大家分享。好，那我们下面来看。所以从这里面Rustin 的思想也提到说，野生动物不仅有工具性的价值，也有它内在的价值。好，就是说不是只有被使用才有价值。好，不是说它那，所以我们人们到底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避免它灭绝嘛，第二个就是说除了吃以外，好，那我们到底什么时候我们才要去剥夺动物的生命，那这可以思考。那其实约伯记里面也有讲到说神让野生动物自由来去啊，所以神创造野生动物的时候其实也保障了它自由行走的一个权利啊，那这也是我们可以思考说我们为什么要保留荒野地让一些野生动物它自由的行为。所以 Rustin 认为说神对被造之物的爱是相当的高啊，那被造之物不是为人类的目的，我想不单纯只是一切所造为了人，神同时也爱那些受造之物，当然神使用其他受造之物可以成为人类的祝福，但是不完全只有这样子一个目的，这是 Rustin 的思想。好，我们看
提到说
是
我们去吃动物杀害动物其实是罪的后果，在罪进入世界之前，
对一般的
动物跟这整个世界是自然相
是是是
对，我们不吃肉的。
对，一般的圣经学者都有同意，就是说神给动物，神把动物给人当食物是在挪亚，对对 对, 对，是在后面的时候。对，所以如果细部探讨的话，有些人认为说这是一个犯罪后神允许人们的一个心意，不是神最起初的一个心意。对对，那这个是后面我们在应用的时候可以去思考的啊，在思考的。OK。我们看下一个。所以 Rustin 也提出了说他对环境的一些建议，就是说避免无可回复的一个改变。今天如果一个特殊的栖地或者特殊的物种它被开发之后，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回来的，它灭绝了就是灭绝了，没有办法再创造出来，或者是然后在有毒物它其实在环境里面是累积的，会逐渐的累积，那鼓励我们再生的利用。那不管是如果我们在有限的环境资源，因为在今天的一个社会里面，其实是一个就是各个领域的人都进来对话的社会，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环境保育的。例如说我在台湾的时候也去访问，我们那时候要做一个离岸风机的计划，然后遇到的是中华白海豚，那我们那时候去访问业者嘛，那业者就说我做这离岸风机这个很好啊，因为你不做这种再生能源，你就是要做核能，做核能也是不好，那做离岸风机其实是不错，那遇到白海豚我就要让，那今天万一有一个小虾米或者其他物种 的话，那我难道我的功臣都不做了吗？也是会有其他的声音跟质疑啊。那其实是各个价值必须要有深度的一个对话。那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他来做这样的案子，或者说在做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对动物有没有可能怎么样的一个保存。所以既然我们社会，就是现在社会对于整个环保我想整个社会不是一个绝对的环保观，就是说这个社会还是强调说，很多时候特别我们在一些开发中国家，他认为说我就是很多人支付宝，我就是需要一个经济的成长。那所以人社会里面对于可以在环保投入的资源其实有限的啦，所以我们对于有限里面的一个环保资源里面，就是说我们先集中在越脆弱的环境，好，或者是美丽的环境啊，稀少的环境。那所以公有地剩下的森林，既然它在公有地里面，我们就避免砍伐，来去保存荒野地，好，它一个起初的一个状态。那其实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啊，特别我们如果做一些生态学研究的话。然后现在有些生态富裕的一个技术是可以，荒野地如果部分被破坏或者还没有破坏的严重，是可以有生态一个富裕复原，那也支持环境教育的机会，然后在营会会议里面提供接近大自然，因为人如果比较接近大自然，了解大自然，他才有可能去思考，才去体验说，这对他有价值的。比如说，可能我那时候也有参与。被做过一些问卷调查，人家就问我说，你看了这一棵树，你有没有什么愉悦的感觉啊，或者美学的感觉，对啊，或者什么舒服的感觉。那这个都是园艺方面的人也有做这样的研究啦，那就提供信徒跟团契接触自然跟野地结合的机会。好，那这些投影片都会上网，所以大家如果没抄到也不用太着急，好，那没关系。然后再就是说，神学教育里面去对创造神学的了解，对荒野地跟野生生物还有生物保育的一个尊重，然后支持一年一度的环境安息日，六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我知道说在台湾长老教会，他们就是把六月第一个主日当作环境主日，那他就是去分享跟环境有关的信息。那其实也会有牧师反应，就是说因为他在受训练的过程里面没有这样子一个信息，他变成说这个主题不知道怎么讲，所以其实是要那长老会做法，就是说我就提供几篇信息范例让人去参考。那这就反映出其实现阶段的一个资源的缺乏啦，包括说从牧师受训练的过程，或者整个神学院，其实我知道是有一些部分没有到很多人来讨论，那当有人有这样讨论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有一些支持或者一些了解跟对话。
台湾做环境保存已经做了多久？你觉得是从什么时候真的开始？
其实在环保署成立，其实就是跟着美国后面走，美国先成立环保署环保运动嘛，那大概我的理解是，环保署成立的时候，民国可能七十几年吧，我没有记得很清。
台湾第一届就是那个环保署市长就是郝柏村，郝鸿斌。
郝鸿斌好像是在那个阿扁执政的时候，环保署是更早以前就成立。那他成立的时候是，我没有很记得很清楚。然后他成立的时候其实他就有一个目的是说要支持环境领域的研究，所以现在其实很多研究单位是做环保署的计划，就是他每年的预算经费里面是编一定的额度是支持环境相关的一个研究啦。那环保署他面临的角色其实也蛮辛苦的，因为这各部会，这可能后面会讲比较多啦，就是说各部会进来的话，经济部或者主管机关他的上层单位是说实在是开发案是长官的政策啦，那他面临说他环保署环评大会是有一个否决权，其实环评大会压力是蛮大。但是我想我们 QMA 的时候是
在那个时候，台湾已经被
很多
的人是第三，我们已经是开发后国家，那时候我们是可能是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 third world country。
对，慢慢的已经要进入到对，但是其实有一些重大的开发案是政府的政策，那变成说其实像国光石化，就是说我们前几年有炒一个，就是说要不要做国光石化的开发。那我有参与，就是说我们那研究团队有做这个开发案的成本效益分析。那就是说这个其实说我们环境经济学家就做一个中性嘛，就是说它确实是有效益，它 整个石化业，台湾其实石化业创造 GDP， 这也是 GDP 里面重要的，但它其实也有成本，它成本就是说，结合一些工位学者，就是说，多高的一个致癌率，还有对环境破坏、对湿地的破坏、对自然资源破坏到哪里？那其实也是很多很多领域的环关心的也要投入啊。那所以后来国光石化这个案子就停下来啊，就停下来。那我想是近年来已经是一个整个环境运动比较进步的成果，就是说一个重大开发案的时候，其实是要考量各部分的，不是说只看到赚钱我们就开发了。好 ，OK， 好，那第三部分我稍微把这个讲完，那我们就可以专心彼此来分享讨论。那作为公民的环境责任，那福音派的教会在1974年来就有洛桑会议，那洛桑会议在提供洛桑宣言，就提到说，传福音和这个社会的参与，是同为基督徒的责任。那洛桑运动整个发展下来，就认为说福音就是一个根，那传福音跟社会参与，这个就是好像剪刀的两把刃，或者好像双翼一样，从根上面开出来的两朵花朵。就我对一个人传福音，或者我对一个地方进行关怀的时候，同时也去关怀他所在的一个环境。就好像一般教会就会认同说，我们做一些弱势的关怀，因为旧约里面就告诉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那弱势的关怀可以说是一个好怜悯的表现。那社会的参与，一般像我在台湾的教会是一个比较保守的教会，就是比较不特别强调社会参与啊。那其实整个福音派的传统是认为说，社会参与就是行公义，因为你当你关怀穷人的时候，你很自然的就会去关怀说，在这社会里面怎么样对待穷人，社福的资源或者教育的政策。那基督徒以个人的名义来参与这种社会的运动，社会的不管是一些社团啊，或者社会的议题，那也是见证神的一个方式的，行公义的一种方式啊。那使徒行传十章三十八节也提到说，耶稣的服事也是有行善和医治。OK， 好，那我们看下一章。那在一般就是说我们实际生活里面，从个人面啊，我们个人面最基本的做起，那其实就是我们可以做的，那更进一步做的就是说我们在社区或者在一些环保团体或者对环保议题的认识啊。那个人面我们能够做的就是说不环保啊、高耗能的我们可以拒用或者是减用或者是重新使用或者回收。那在食的话，我们也可以透过食材可以想一些哪一些是当地的哪一些是新鲜的，那是减少说这个保存过程还有一个生产过程的能量消耗。同样的价钱，那它其实是在能量消耗是比较少的。那这个其实在研究方面也会逐渐慢慢会跟上啦，就是说以后希望说在包装也可以标示这个碳足迹跟水足迹，就在产销过程里面有多少消耗多少碳跟水，那也减少了这个减少使用免洗餐具。那在衣服方面，就是说这个都是从减少能源来想好，就是说我们可以有色系的去买啊，减少皮草，不要用皮草。那旧的好衣服也可以送给人，然后像我们就是用一个跟以前华人文化觉得不好意思或怎样，那我想站在一个环保啊一个观念啊，资源使用怎么样好的使用资源的观念，我想这是一件好事啊。或者我们神学院宿舍，因为很多神学生是刚来也不知道去哪里买衣服，也可以跟我们学校联络来捐给神学院宿舍或者其他团体也可以。好，我们看一下。但我们在校电器的使用可以选能源效率比较高的，那采光部分多利用天然光啊，然后有一些二手产品在也可以考虑来选购，去延长这个东西它既然花能源制造了，那我们就增加它的一个使用的时间了。那行的话我们也可以共乘啊，或者是汽车的是选用高能源效率的，太常停车就熄火，那我们查询路况去减少塞车跟耗油。那想这都是在一般生活里面可以做的啦。那包括说增加大自然跟增加认识大自然环境跟环境的机会，然后去了解这些议题书籍啊或影片。好，下一个。然后再来就接近大自然，那在接近大自然的时候也减少对环境的冲击然后去安排参加有一些好的环境教育中心，那透过了解 那也可以去传递出去。那我们学校是很鼓励说信徒啊，或者能够有家庭祭坛，在每一周有一个一起讨论圣经，一起敬拜神的时间。那也可以在家庭祭坛里面来讨论说，我们日常生活可以怎么样发挥创意，因为每个人状况都不一样，那怎么样发挥创意善待环境，来实践说神对起初创造这个管理的一个职责。那也可以让这样的生活方式可以在基督徒家庭中来做传承。好，我们看下一张。那这边也是想要来探讨一些思考，那也分享一些环境教育有关的一个教材。好，那我们看下一个。那我个人是把它分成三部曲啦，就是说从类似环境里面上帝奇妙的创造，然后再到说推广符合上帝心意的环境态度，然后再到走入社区的一个环境关怀。那这里面有张文亮教授，这个是我在台湾的指导老师，硕士论文的指导老师啊，我大概跟他认识了四五年，从大学的导师这样子。那他写了很多这个就是基督徒科学家的故事，就是说他后来就发现说很多科学家都是基督徒，那他们是带着对上帝创造的一个就是想要了解去做研究科学。那甚至我们知道说在做孟德尔，就是说在做豌豆实验，那是一个修士，孟德尔他其实是一个神学院的神学生啊，他就是因着对这个对自然的热爱去做的修士。那其实透过这样遗传学的发展也喂饱了许多人。那所以他写了很多这种，我到现在还在写，就是说对于圣经啊，还有就是圣经里面的植物，还有科学家的一些故事。那这个是有全文内容还有讲座的影片啦，那这个也得了一个基督徒一个好书奖这样子。那他的蛮多著作都有蛮得奖的啦。那我想很好的一件事就是免费的嘛，所以你看那个在参考书目的第五项，参考书目第五项就有他的一个文字，整本书的文字内容的连结，打进去就看得到，然后讲座影片的连结也有。所以就是说他也有短的，就是说我们这一次谈说橄榄树，那就是里面谈到说我们青少年好像橄榄树一样，那他就去探讨说神为什么要用橄榄树啊，这么多植物，那橄榄树有什么好的一个特征，它呢包括它长需要很长的时间，那包括它可以有医治的功能，那有各样的功能。那其实有很多圣经里面提到的植物，我们不管是从想要读懂圣经，不管是想要从认识大自然的角度，我想这个里面内容都蛮值得大家参考的。那如果是也可以作为在团契啊主日学一些教材或一些内容。那如果对慕道友的需要，可以参考他有一个大自然里面的生命教育这样子。然后 OK， 那这个隔壁正道图书馆都有这些书啊，这里面提到的参考书目图书馆都有。然后再来就是说符合上帝心意的环境态度，那这边就是陈志梅老师都有翻译一些作品啊，包括从圣经看环保，那这个可以作为团契或植物学教材。好，包括说有讨论问题，有参考书目，有深思问题，有家庭应用，包括神关心大自然吗？我们应该关心吗？那人如果履行自然的责任可以怎么样做？ OK， 那如果比较近身的对于这种环境伦理思想，特别探讨说信仰里面怎么看环境伦理的，那包括说这本生态公益是翻译十几篇的基督教学者对环境伦理思考的文章，是牧者啊，或者是在教会里面有读书会，就志同道合的，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这两本书也在我们这个有其他参考书吗？没有，那有第二跟第三 OK， 就这两本书。好，那另外就是说这一本是说当教会要走入社区的时候可以怎么做，那每个地方其实情境不一样。在台湾他们想到就是说可以认养社区的公园啊，举办二手货物的义卖跳蚤市场，然后不定期的社区清扫，或者是有一个给教会孩子或社区孩子的环保户外生态体验跟夏令营，那可以按照自己的力量，教会的情况还有社区的需要，去让 教会成为一个社区的一个中心这样子，可以对社区有关怀、有互动这样。OK， 下一个。所以其实，在二十一世纪，我想可能是环境议题最被看重的一个世纪，也是一个最大的冲击，因为我们可能面临的就是说，包括气候变迁，包括当我们谈到冰山融化的时候，其实会有海平面上升的问题。那生物多样性的消失其实也是一个危机啊。那水资源的稀少，水资源的稀少，其实当我们谈到说人口越来越多，水资源越来越少的时候，其实是影响全人类的。那其实是很，其实很鼓励说，如果有小孩子想要选科系的时候，他也可以去思考，就是说这个大概我们在台湾那环境里面，其实想要来美国，想要再多念下去的时候，一般人大家都同意说念这一条路，因为它是一个公领域，它不是一条多金大道，就是说它不会像电机啊、资讯啊这样子，好，你可能会有很多人想要念或者有很好的收入跟待遇，那其实是当然基督徒。我们日常生活是靠神的恩典啊，那其实如果有这样的负担，我想神可以使用，而且是成为许多人的祝福、许多人的帮助。所以去思考说环境议题里面，神给人管理的大地职分的积极意义。那个人教会可以了解信仰的环境伦理，在日常生活实践，那也参与社区的一个环境保护的具体行动。那我想二十一世纪，福音。不管在台湾或在中国大陆或者在有华人地方，都是一个非常兴旺的一个时代。那我们也期待说是一个更整全的一个福音观，哦，那可以被华人接棒，让教会也是可以去影响这一个时代，哦，让这个时代可以更合乎神的心意。那我想我简短的分享就到这边，那后面就有我们一些不按照这个讲义上问题有一些讨论，或者是各位有一些疑问，我想都可以，我们利用这些时间来做一些分享跟讨论。再次谢谢大家啊，有一个耐心来聆听刚刚这样报告的时间，谢谢各位，谢谢。
先提
问，
那您刚刚说到那个小宽皮肤，
是是。
那我就想到神当初就是为了遮掩人的那个羞耻，他是用羊皮。
嗯。
还有我有想到那个像那个那个虎子牛皮，
是，
它因为自然动物也是会有过那个，就是说它的皮哈，人的皮也有剩嘛，是不是可以使用了哈？
Okay.
还有那个就是我想到那个草，像那个当初。摩西请青叶蒲草帮他编织哈，因为那个如果常常耕种的话，我们会知道那个生态，整个草的那个茂盛哈，它那种尤其是野草，哈、就是
OK， 我理解。
你去运用它哈，这个或许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方式，像草席呀，啊，什么这种编织是很 natural 的。
是，好，就是关于说到底可不可以用皮草，应不应该用？我想，我的理解啊，就是说神当初用皮草为人做衣服，它有一个属灵的意涵，就是说遮掩的话，其实是要流血的，要流血。那如果用在我们今天的处境里面，其实反皮草运动其实很多的是从西方过来，我们华人处境可能比较少了解，就是说我知道说在学生时代很小的时候，其实很多西方他们就是很多人他们是反对使用皮草，那这可能跟一些有一些是不管是制作皮草的方式，或者是对于对，就是说有一些是稀少的物种，对，那我想可能是站在这样的角度去谈说不用皮。那我说草的话，草其实我现在对于整个的理解就是说一个合理化使用啊，就是说只要它不是一个濒危或者是不是一个就是说非常脆弱的一个物种，那人在使用这些自然资源，我想也是神给人的一个地方。那如果用今天社会的一个语言的话，就是说一个永续使用，因为它如果很少的话，它就没有办法再繁衍下去嘛。那其实也是这个社会里面公认的说，应该是要永续世世代代，可以留给子孙使用，并且可能它有一些功效是现阶段不知道的。 叫到未来的时候，未来的医学研究或者是未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从这里面，就好像一个资源一样，从这里面可以去发展出对人有用的部分这样子。
问一个问题，你有提到这个 NGO 对不对？
是，
请问代表什么？
哦，就是那个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就一般的这个社会团体。是，那我觉得，哎，是。
有
蛮多的，就是NGO 团体。对，那其实我觉得民间的力量其实是蛮，就是说，因为早期台湾的一个处境是一个戒严的处境，对，那现在是到一个比较民主化之后，其实现在他们在做一些重大政策的时候，他其实是要有一个公听会啊。那虽然说可能不像美国这么样的规规矩矩在办公听会，但是至少是在发展中啊，在发展中。那其实有一些团体他，包括他可以影响舆论啊，那他同时也是深耕一个议题啊，那也可以去影响民意。其实我觉得，因为在公部门他有他发展他需要的哈，因为有些他这个开发案进来，他有一些选票的需要啊，或者是地方发展的需要，也不一定完全负面的。但 NGO 他的站的角度，他可以是说去好像彼此妥协了。你既然要做这个开发案，那你哪些保护东西，哪些环保的承诺你要做到，并且可以监督他有没有实际的做到。虽然说，是很辛苦啊，好像不应该把这个责任丢给 NGO， 但是我的理解是说现阶段的处境是可能 NGO 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发展。其实慢慢有比较好，就是说像台湾我知道有荒野协会有鸟会，但他其实说像关渡自然公园就是给鸟会在管，那因为他们很有热情啊，那也其实也比较知道怎么样去管会比较对人环境比较好。那荒野协会其实也对台湾环境议题也是蛮长期的关怀。对，我想基督徒或许可以从这方面先有了解，还有参与这样子。是。
举一个例子，我们教会在圣地亚哥，
是
建教堂的时候，正好是在一个比色的进口。那教会有一块地，有一棵树，上面有一个鸟，带着鸟妈妈带着小孩，因为它是 endangered species。所以那一整块地，教会买的地都不可以用。
对。
那开了几次公听会啊，就为了这个鸟。那后来教会要开地嘛，就要开路嘛。那个路的时候，美国政府花了好像是我忘了$10,000还是几万美金，盖一个木头的墙。所以在开路的时候会吵到这个鸟，因为这个鸟在它的繁殖期。如果你吵到它不生蛋，它就完了，就没有了。所以美国政府是很愿意花这个。那当然本地的这些人，就是你讲的 NGO 会要 make sure 教会不会去 touch 到这些，不会污染环境啦，不会搞到这个鸟啦，我们的房子只能盖多高啦，我们连十字架都到一定的距离啦，因为不能够影响这个啊，影响那个啊，所以有人就觉得很教会的基督徒都会觉得有些人为什么觉得这么荒谬，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简单，需要有一个平衡。我们怎么看到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是要保护这个环境。如果今天为了建教会，你让一个 endangered species 以后就没有了，但很说不过去，至少我觉得是说不过去。因为我觉得worthwhile，
那个你说
很困难，是很困难，但是我觉得很值得做。但如果基督徒都不在乎，都不做的话，
对，我想
很说不过去。
对，所以
美国很有名是 Sierra Club， 很有名的 Bill Lyon Club 这种大的 NGO， 做这个 environmental science 做的。然后我也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如果不小心的话 ，not sustainable 吧。如果我们继续开发，挖这些土的时候 ，just not sustainable。
谢谢你分享，就是说，其实现在我理解说， 整个发展的趋势呢，有一些就是说我们工程的施工，因为刚刚讲的说工程的施工怎么样去减少对原有的环境的冲击，我想这方面也在发展，包括说我们一条道路开过去它会造成栖地的破碎化，那现在就有些我们工程学家在研究说那我是不是在下面挖个洞让鱼去走啊，让螃蟹去走啊，让熊去走，那我想这是对，就是去探讨说，如果我们真的也必须要做工程的时候，那怎么样去减少工程对原有的一个环境的冲击，那这个都是在发展中这样子。好 ，OK， 那我是来自台湾啊，我其实是今年一月才到美国来，所以对美国还没有非常了解，所以是换我跟各位来请教，就是说在北美的教会的一个情境里面呢，因为我其实不是很了解，那时候大家会觉得说在教会可以怎么样参与啊，或者是怎么样来推动这方面，倒是还蛮想了解大家的想法跟意见这样，或遇到怎么样的困境这样。
那每次我们在发那个年就是周报啊，大概一个月会发一次，那每一年会有几个主题，其中一个主题就讲环保。每次那个东西发出来，就是有一些反对的声音。那反对的理由就是说，这个时代是要过去的，好像有一派人坚持不是这样的。
啊，就是。
那这个声音是很强大的，会打电话到主任牧师那里去强烈反对。不晓得对这样的事情怎么样跟他们对话。
我理解是说，确实有人是认为说，就是说我们这个所创造的环境会就神创造这个要都过去嘛，那有一个新天新地，但是说从现在所有的圣经，就是说我理解到这是一派说法，这并不是一个我们公认的地论，因为也有神学家认为就是说未来的新天新地就是人上帝所给人起初这个所创造的环境，对，也有这样的说法。
今天做一天和尚，你就在撞一天的钟。你做一天和尚，你撞一天的钟。今天神给你的责任在照顾这个世界。你做一天的和尚，你就撞一天的钟。今天神要把这个世界毁去的那一天，不关你的事，对不对？你现在是活在这个世界上，上帝给你的问题，这是你的责任去找。我要是我就这样，我不会在神学上跟他们参与，因为神学上是有两个很清楚的姿态。我不觉得需要在神学上发掘，你只要回答他一句话，你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我是其实说教员是很重要，因为很多教会其实是不太重视环保问题。那因为这种问题大家意见很多，可是我想人都是自私的，你除非自己说痛苦临到你自己身上，你说好像你要这样做。那像比如说，有时候你说 NGO 做的事情是很多，可是有时候他们做的真的是有限，甚至于靠你来做都不够。现在比如说，我觉得说，像牧师们有时候要多讲一些两种环保的事情。圣经上有些事情常常误导我们呐。比如说，你不要对里面看。上帝也圣经上说，上帝是公义的神。我们大家听到这两句话很放心，我不用为里面看了，这个时代一过去，说再进一步里面就好了。而且说神会供应，问题是你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里，你是破坏这个环境，上帝创造这个美丽的社会，你很多事情变成不可逆转。像比如说现在这个叫什么global warming。这问题是严重，变成不可逆转。他们七分比就是世界高温的20个开发国家，他们开会，他们的一个结论说，如果要避免这个气温的急剧上升的话，他们是本来希望邀请各国家就是能够一起合力，就说达到节能减碳6%就好。结果开会开完了以后，各个国家领袖都不签，有没有做到呢？没有，只有一个国家澳大利亚做到7.2%，其他都没有做到。大陆跟美国最惨，
你想他愿意晒吗？那个你去做，他根本
不晒，
都晒，
气都气了，回来照做，结果他每天科学家发表是已经很可怕了。他们说本来啊是估计说到这个世纪末，就是2099年才会达到，就说控制摄氏升高2度，控制到那个程度就好。可是现在根本说发现做不到，甚至到2034年，就世界的平均地球温度就会达到升高2度。他们说甚至2007年，然后2012年的温度就比18世纪多了0.9度，很少了。那这种东西一直下去的话，环保你再怎么做都很困难，就说把它挽回。你晓得这，我们对我们来讲，摄氏升高两度就是影响，那影响可大。世界上这个物种很多都消灭了，你晓得很多那个粮食业他们生产都是那个雌性雄性是靠温度来调整。
有5-6个世纪会
上那个
water，
根本就完蛋了，它就变成不可逆转。那你说这个教育的问题要从小教育啊，就像美国的小孩子小三要排队，他们就排队。大陆还有比较不教，他就排队。那好啊，这个环保问题你去管好就好了，不关我的事。大陆说，我减碳，我自己开车，我要到处去玩，我自己去。你去减碳吧，我不要减碳。那这整个就变成很复杂的问题。所以设计师说不要为环明天环保，可是我事实上想一想还是很难。而且我们能力也实在做不到，所以有时候就是越烦恼，就晓得怎么处理这样。
我觉得教育是一定要强，
教育是只有
我觉得啊，要强，
多强学院要强，我们教育啊，大家都要很少讲，
啊，
很少讲，
要讲，要多讲。
我的理解是说和。从几方面来，就是说，其实哦，当时的教育这个，这是都是源头嘛，哦，不管全校或一般的教育，那这个其实就是说，哎，有没有这样足够的资源或者足够的一些研究？那像刚刚讲，其实有些他也是从一个平民老百姓，像刚刚讲陈志远老师，他也是完全不懂，那就是透过阅读，然后阅读之后，那他因为他可能有神学的训练嘛，他阅读之后，哎，觉得读得懂了，那他就去神学院去跟人家去分享。那我想。有神在这个每个人心中有放了负担的，我想他就会在持续的去投入，那把它扩大出去啊。那这是在教育层面。那等到说，哎，神学院啊，传道人对这个或者牧者有这样足够的概念之后，就是可以，就是说，哎，为什么还要来参加这样大会？就是说，可以再去来影响信徒，这是在教会层面。那政府层面的话，其实政府也有，我有当政府。这个做一些计划研究，政府有它困难了，因为现在是4年一任嘛。那我推动环保，这个是长远好的事情啊。但我现在是不好啊，那我马上就要选举了，就是说这种长期是一个 uncertain， 那我短期我经济没发展，我是一个 certain， 就是说我马上就遇到我不管同党的压力或者民意的压力。那我想也是要回到说刚刚讲的说教育或者是 NGO 或者说。哎，当人民就觉得说，人民有思考说哪一些人他所讲的政见是比较好，他是成为这个政府的后盾嘛？你政府就是争取民主政体的话，就是要争取选票。那当知识环保比较多的，他那政策他就会跟着这样子走了。那其实都是一个世代蛮长远的工作。那其实对一个，我想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也尽我们自己个人可以做的能力。那其实在上帝手中啊，神如果要。积极的介入他改变，那他让这样子的事情不领导，那是神的一个祝福跟连续。但人有他自己的责任啊，就是说不管在关怀环境啊，在对待受造物，在使用资源，人怎么样使用是要跟上帝交战，大概是这样。时间来。我也觉得我们
不用太因为说我教书好，我24个学生，我们就在谈这个的时候，我说你们从他们觉得可以，我可能一对我们这次我们就一个人要怎么样？那我说你如果立志从现在开始，那你就不再用塑料袋，就这么一件事了。 从你现在到你死，你都不再用塑料袋。我们班上24个人，你想那个有多少塑料袋？然后说你们都是每个教会的牧师，有些人的教会的师承大概一两万人，你们就去开始教导。你叫他们从他们开始一万人，从他们现在开始到他们死都不用塑料袋，那个影响力是不是这样子慢慢消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
你是有时候你想发生的，就是说像比如说你那个王子他们一个人民的死亡，你想他们现在太平洋那个发现就是说受教他们的成品，
你得到海
上没办法，太空里太空里面是多的不得了。你有时候去看看那些就是说你看到会真的些人可怕，可是有些人根本还不管，像台湾他们还是一定要盖核电厂。那现在台湾不是有什么什么独有世界吗？
对，
说这些人不晓得吗？这些人只是为了赚钱啊，只是说啊，有计划就说死掉要，就说你要不死贫道死，那我一死都没有，你这样子还是死不了的。你想，我就是有些人都是只是说想交易以外，然后就这样子说随便去交易起来。
对，
我们自己能够做多少就算多少。那有时候上帝行命是我们真的不晓得，上帝是公义的神，没有错。可是你想，死也会有永远缺的公义，一定会有一天用完，对不对？那我们就要开发新的能源了。他们现在有我看到一个报道，其实讲的最好是说，其实最好的能源不是从石油，就说风力啊、水力这些都不错，但是那个来的太晚。他们说其实有。美国也在支持，就是那个里面，就是说类似那个叫做太空的那个太阳能发电厂，
它那个太空，
对太空，就像说闪电有没有？
嗯，
你如果能够把闪电那个闪电集下，你可以想办法把它收集起来，一次闪电呢，就可以够用一好一阵子，因为你闪电一打下来，那是几十万伏特的那个电能啊。那他们说太空能源站也是有非常好，是吧？只是说现在的科学技术还没办法克服到说怎么样从那里把它传到地球来。现在正在，所以我想说很多人应该政府啊，或是个人，比如我小孩子要叫他鼓励，
鼓励一下，有负担的话，
出来了。我的感觉是说，干嘛一直出来做？已经很好了，爱护说还用水，都很好用，我干嘛整天做？我还有新的。你把这些心意啊、这些东西，一整天钻进去干嘛 ？Galaxy 五千种，我现在用 iPhone 破机是很旧型，已经转掉很好用，不能还是 original。对啊，可是说前两三天 iPhone 快，昨天 iPhone 又小出来了，报纸上上海唐龙这些在想什么？
你是从台湾环保方面？但是我有一点不理解，台湾就是什么寺庙太多，那还有那个庙他们的烧香，还有放鞭炮，甚至现在的免什么过节，他们那个放烟火，那种污染非常严重，那为什么政府不起不限制这个？我一直不解。
我理解说，最近我们才知道一个新闻，就是说台湾有几个庙嘛，然后就是北部哈，台北市。龙山寺、我家就住龙山寺附近啊，行天宫这样子。龙山寺在蛮早以前他就已经不烧金纸了，应该说这个也是环境运动里面的。那行天宫现在连贡品也都没有了，就不烧金纸是第一波，第二波连香跟贡品也没有。那我想北部可能这个不管是周遭的给他压力啊或怎么样的哦，那他有这样子的一个进步吧。那中南部可能真的是比较难。这是比较难的，这个，那个传统信仰是很早就在那边了，所以我想也是要有，不管是教会啊或教育，这个是长期的去发展。那其实环保局也是一个环保工作，其实蛮辛苦的啦，因为就是说，大家各企业也不是靠环保赚钱的，那环保对企业来讲，他们现在思维就是说它是一个成本。所以我们也环保局去查的时候，企业感觉好像这是来找麻烦啊，或用各样，找议员修理你啊，或者是怎样。地方政治的生态就是这样。那就是说，还是要回到说，人民还有团体有足够强的力量去当这些公权力的后盾。 蛮空原理它其实也另外一方面是市场，市场它有利可图嘛，就会有很多人去追逐这个力量，就好像说我做 iPhone 我有钱赚，很多人就会去排队买，很多人想买啊。但另外一面，这一面是市场顾不到，是公部门的，那公部门就真的是比较需要有理想的去投入，不然能源啊、环境啊、经济这方面。
但是现在过年过节办那个烟火是政府提倡的，因为我是在高雄，
是
每年那个元宵节怎么样？哦，那等于你站在多大概100公尺，你都闻到那雾大，没办法就这样。
对，所以
甚至政府
他们现在就有一些有比较开始往环保方向走，例如说他们就是说以前都要办中秋节要办烤肉大会嘛，但后来有一些政府就说啊我们不烤肉，因为我们要减碳这样，那或者是说烟火少放，这个也有这样的声音啊，但是就是说对政府来讲他是有选票压力啦，我说放烟火有比较多选票，他就选择放烟火，不放烟火有比较多掌声，他就选择不放烟火，对对是这样，所以
就是一段时间已经到了，我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森林工作》这本书啊？它里面其实，当然我不一定就是完。